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
基督徒有没有被盗的可能呢？
得救跟长寿有什么关系？
卢文、李月新，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和您一同探讨得救的真意。良友圣经学院，永恒的救赎。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永恒的救赎这个课程。我是李月新。
我是卢文。
卢牧师呢跟月新呢都会在这个课程当中呢跟弟兄姊妹呢来从圣经当中去认识救赎。其实呢救赎呢好像我们这个真理我们都认识，但是原来呢当我们去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或者是思想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是得救的一个人了，但是呢我们仍然会有很多的疑问。那我们也尝试呢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逐一的跟弟兄姊妹来讨论。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谈的题目呢是什么呢？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或者是有一些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会有一个疑问的，就是说基督徒说因信称义，这是来自圣经的真理，为什么呢一定要信才能够称义呢？为什么也要信才能够得救呢？有一些的听众呢，他甚至会问，神为什么不拣选全人类都得救呢？那今天我们会讨论这方面的。
这样子呢，神拣选全人类都得救呢，就是人不必信耶稣啦，人也不必介意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啦，因为终究呢所有人都得救。那么你这样子呢，你觉得哎呀天堂啊那有什么了不起，那个根本呢不分好坏，最终都能够去哪里？那么那个天堂的神呢，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根本就不公义。
如果神真的就拣选全人类都得救了，其实会有这样的一种的疑问来产生了。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也详细一点呢来讨论这个问题。那我们很清楚了，在圣经当中呢，因信称义呢是神所定下来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但是呢其实神的这个救恩呢是为全人类而设的，因为其实全人类都需要这个救恩。但是另一方面呢，神很爱我们，所以他又赐下人有这个自由意志，可以去决定是不是要相信耶稣。
这样讲好不好？神是为全人类预备救恩，但是呢全人类不一定要这个救恩，
是有的人他不愿意要。
对，
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就是定下了这样的一个计划，而且定下了这样一个得救的途径，就是因信称义。那么信呢就是人真诚的去悔改回转归向神的一个表达一个行动，而信的人呢就能够得着救恩了。刚才卢牧师说有的人他愿意要这个救恩，有的人呢不愿意要，而愿意要的人呢也就是信的人呢他就可以得着这个救恩。那么至于不信的人也是人自己的一个选择，那结局呢就是沉沦了，不能够得救了。那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死亡的问题呢？保罗在罗马书的6:23里面就提到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个经文呢实在是太宝贵了，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在罪在绝望当中，但是神呢却给我们有这个恩典，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救。
听众朋友呢，你自己糊涂好了，不要把那个神当作是糊涂的你以为你有罪你也可以上天堂，你以为我们的神是不管你好人的是坏人，因为呢你看我们的神多清楚啊，他说罪的共价乃是死，那么你犯罪我犯罪，收算是只是讲了一句假话，而一点点的贪心一点点的 那个怀恨等等呢，都是罪，那罪的工价就是死。
嗯，所以神在我们还是很糊涂的时候，还在犯罪的时候，他却已经早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了。那么在圣经当中呢，也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有他的主权的。刚才我们提到呢，有人问为什么神不拣选全人类都得救呢？其实呢，我们不要忘记神有他的主权，包括呢他的拣选也是神的主权。那作为罪人的我们呢，我们本来就应当去承担我们的罪的刑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啊，结局呢就是要沉沦，要灭亡，那就是保罗所说的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呢啊，神却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里面说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我们作为罪人呢，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来批评神，为什么你不拣选所有的人呢？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自己去担当这个罪的代价嘛。
对，但是呢也有人说，哎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信耶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这个好像不太公平哦。
嗯，为什么？怎么说呢？信他的才是不至灭亡。
根本都我没有做过什么好的事情。
嗯，
我没有给什么代价，没有付钱，没有做劳工，这不就是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讲法呢，有些人呢觉得过分简单，
很难接受这个白白的救恩。
对了，
但是神的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呢，就是这样的奇妙，真的是白白赐给我们。而且再说呢，我们根本也不能够做一些什么啊，或者是靠着我们怎么样的一些行为来换取这个救恩。
你说白白赐给我们，这个白白赐给我们，我就是不要啊。那有什么了不起？白白赐给我们。
免费的就是不珍贵了。
这个意思呢，大概是神是公义的。其实神现在要追讨你的罪，你有了罪，你应当灭亡。但是神呢，想不出那个解决的方式，所以呢。经过很多年的神与人的斗争对抗，那么人自己没有法子呢可以拒绝神爱之人。你可以拒绝啊，你自己能不能够弄到你自己得救啊，但是没有办法。那么人只能够接受神的主权，那这个是唯一的救法，唯一的救恩。
所以如果神他拣选了一些人，让这些人能够得救，那这些人呢也包括了你和我啊。那么其实这个拣选也是出于神自己的恩典呢，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得救嘛。那如果刚才我们提过了，所有不信的人啊，犯罪的人他都得救了，他根本信不信耶稣也能够得救的话呢，那么其实人根本就不会归向神，因为无论怎么样都可以得救。
那个人也不算人啊，人家好像机器，没有感觉的，不知道自己有罪的，不管那个公义啊，不管那个慈爱啊，糊里糊涂的啊，对不对？
所以神真的是很有智慧，定下了这个方法。但是呢，也有人去问了，可能会不会，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会觉得，我们很努力的去修身嘛，我们不是减肥的那个修身，而是做好自己，这样呢，就是我们为了要我们好好的去行善，希望呢我们的行善可以换来一个好的结果。那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很好啊，都是一个好人啊，很多人都很努力的去行善，那么这些人反而不得救了吗？
那这个呢，不单是中国人，外国人呢一样，都觉得呢，我们要，把我自己呢弄得好一点，或者做点好的事情，这样子呢，将来排队进天国啊，也应当给我先走一步嘛，因为我做的善事多，
这么好哦，
那这个是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努力。但是在神的眼中呢，他说呢，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你可以呢 我们又承认真的很多人呢比较愿意行善，
嗯，
真的有一点好的行为，好像我常常讲呢，那个李月心就比卢文好嘛。
哎，你怎么评断呢？
我猜，那其实呢，李月心或者是卢文，按圣经的真理，按神公义的要求，我们都是罪人。
嗯，
所以李月心呢，可能真的比卢文呢好一点点，可能你是30分。我是20几分，都是不及格，
嗯嗯，
所以呢，根本呢没有，哪一个是比较好？我们承认你应当好，你应当努力去做好，但是你怎么样好呢？也不及格，
嗯，都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呢都没有分别，我们都是罪人哈。那如果我们要了解呢，为什么这样多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呢？最少他们是有一个愿意去行善的心。但是都不得救呢，那么我们就要回到圣经当中，我们要明白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了。那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称义是什么意思哈。圣经呢对称义的定义呢，就是一怎么才是称义呢，就是这个人不算为有罪，这个人呢不需要受到刑罚，而且可以得着永生，这是从神的角度去称一个人为义。所以呢，圣经所说的称义呢，并不是说这个人呢他在本质上呢已经是变成一个好人了，已经成为一个义人了，而是呢从神的角度去说，这个人从地位上被称为义，就是神宣判这个人是无罪的。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好不好？
好。
有一个青年的基督徒，他患重病，快要离开世界了。那他爸爸妈妈呢，就去探望他，安慰他。爸爸妈妈也是基督徒，爸爸妈妈就问他：“哎呀，你得救了没有啊？”那个青年就回答爸爸妈妈说呢：“我是靠神的公义得救。”哇，这个答案呢，吓了他爸爸妈妈一跳。哎呀，为什么靠神的公义得救？但是他的儿子这样回答：“主耶稣已经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当中，公义的神要审判我，但是呢，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已经代我付了那个罪价，受了审判，所以神再不能够看见我的罪。”
哦，所以他的爸爸妈妈根本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他的儿子很清楚神的救恩，而且神的公义和慈爱都在十字架上面呢成全了，成就了。那么我们刚才说过称义，我们也来认识一下，了解一下信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说因信称义，那么因信的话，凭着信的话呢，就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了。因信称义呢，就表明人完全的是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恩典，而不是靠着他行善，不是靠着他的行为，也不是靠着人自己有什么功劳。信心呢，其实也是我们承认自己靠着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可以得救啊，靠着自己也没有办法去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呢，我们只能够靠神的恩典来得救。因信称义呢，就是这个意思了。另外还有，
你刚才是讲反面的。
对，
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自己，但是正面的信什么呢？那个信就是信耶稣为我们的罪带我们死在十字架当中，所以我们信了他，是表示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已经死了，这是我们已经死了，
这是我们信心的对象哈。那么其实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说得救的时候，我们也很强调就是我们跟神这个关系，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本来就是跟神已经隔绝了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但是呢，因为神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以至于我们能够跟神和好，重新的去建立一个关系。因信才能够称义啊，没有别的途径，没有别的方法，我们是可以得救了。就像在使徒行传4:12里面所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这个他呢，也就是我们信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得救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基督替我们死，担当了我们的罪，叫信他的人能够重新的跟神和好。所以呢，一个人不管他怎么样努力去行善，做多少的好事，但是如果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仍然是亏缺神的荣耀，因为我们刚才也提过了，
不及格，
这个人，对了，根本就不及格，根本就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呢，他根本就不能够救自己了。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呢，我们再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刚才呢，我们已经提过了，因信称义呢，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再没有别的方法啊，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了。诶，但是卢牧师最近呢，也近年来哈、啊，也常常听到一种的说法，我相信你已经听过了，就是说神这么的慈爱，他怎么忍心让一个好人来沉沦呢？啊，我就听过有人这样讲啊，说诶，神就是爱呢，这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道理。所以呢，没有理由，因为有的人不信呢，就把很多啊教外的优秀的人物打入这个地狱啊，而把很多不好的人，就因为他们算为信的，
就
上
天
堂。
天堂
这个说法又提出啊，神不是一个惩罚者，他不是一个审判官来审判我们人的，把我们打入地狱的。那其实呢，卢牧师，你已经听过了这种说法呢，你有什么批评呢？
那我们其实是。讲来讲去，但是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人是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问题，我们再讲啊。
好，
你说呢，神既然慈爱，为什么他忍心让好人沉沦？那第一个要思想的就是好人，到底谁是好人？什么标准定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已经讲了嘛，都不及格嘛，那么李月心一定比卢文好了，但是他还
不
是好人，还不是好人。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思想的呢，就是沉沦。那么沉沦呢，就是罪还在这个人的身上，罪没有得到赦免，他就要沉沦，永远的灭亡。那么神呢，其实没有要这些好人沉沦，神也不要那个坏人沉沦。神要什么呢？神要你们都信靠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以去能够得救。所以神没有忍心，假如哎呀，你们这些好人下地狱了，你们这些坏人下地狱了，神连看也不看，那么这神就是叫做忍心。所以现在所谓忍心呢，根本神没有这样事情做。神因为要救那些坏人，叫他坏人悔改得救，甚至救那个好人，那个好人还是不够及格，所以呢，也为你们预备了主耶稣。所以神是付很大的代价，
是
把自己最爱的独生的儿子都送给你，你怎么可以说是神忍心呢？
所以呢，其实圣经其实也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根本就不愿一个人沉沦，他愿意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那么啊，谢谢卢牧师刚才呢给我们的这个提醒哈。当我们去思想这个问题，表面上好像很合理啊，诶，好人不应该下地狱啊，应该上天堂啊。但是呢，让我们也是仔细的去思想啊，这个啊当中的一些错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已经刚才强调过了，根本就没有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就像呢，在啊以赛亚书呢，先知呢他在啊64:4里面也提到呢，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的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是风把我们吹去，所以根本呢就没有人是个好人。哎，卢牧师，
保罗在罗马书。可能讲得更清楚，就是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
你一个都没有哈、啊。其实卢牧师，你对保罗的生平呢，你最熟悉的了。我相信呢，如果按我们世人的标准，还没有归主以前的保罗，也算是一个顶好的人啊，他在各方面都很好的。
也很凶啊，
也很凶。
他是好人，他是、有学问，常常讲道理。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他守律法，但是他也反对基督教，迫害基督教。谁要信耶稣，他都抓他，送他坐牢。听说啊，那个人家用石头打那个斯提凡，打到他要死的时间呢，那个保罗站在哪里看呢、啊？我猜呢，保罗鼓励你们打嘛，你们打嘛，力大一点嘛。我猜保罗是这样子的人。
是，所以月星刚才就说呢，在一般人的眼中呢，他应该是一个好人，因为他有这么多很优秀的条件呢。但是当保罗他认识了主耶稣，认识了这位复活的主以后呢，他的说法完全不一样了，他整个人都改变，他的生命都改变了。他说呢，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而且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一个榜样了、
这个是你讲过的，就是圣灵进入保罗的心中，这有一个新的道德标准。
对，
这圣灵就感动他，叫他晓得自己是个这么坏的人。
是，所以我相信保罗他自己经历过神这么很奇妙的拯救，也给他生命这么大的改变了。所以保罗后来他也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我相信呢，这是不单单是保罗，也是我们每一个经历过神的救恩的基督徒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经历。第二方面呢，就是刚才这个说法，就是说神这么爱人，他不会忍心让好人来沉沦的。那这个说法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而且是很错误的地方，就是否定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出的血。那如果说不信耶稣靠着自己的行为啊，因为行善嘛，做一个好人嘛，也能够得救的话呢，其实就是在因信称义这个唯一的途径以外呢，另外立一条得救的途径，这样呢也是否定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因为如果我们不信主，我们靠着行善也能够得救的话，那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这个牺牲好像根本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不必要，
是根本就没有必要。
主耶稣的血是白流了。
是，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呢，虽然好像是表面上有它的道理，但是其实呢，跟圣经的真理是完全的违反的。
那从另外一个正面的来看呢，在旧约的社会当中，旧约的律法当中呢，要靠血才能够得到干净。那么当人呢把那个祭牲献在祭坛当中的时间呢，祭司呢要宰呢这个祭牲，把那个血洒在祭坛上面呢，这样子呢才是当作是人的罪蒙赦免。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耶稣基督他所流出来的血来洁净我们，我们根本就我们的罪呢就不能够得到赦免了，而且我们也更加不能够得着这个救恩得着这个永生了。其实呢，在希伯来书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提出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在第十章的26节到29节，他说呢，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呢就再没有了，唯有战兢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更何况人兼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那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么样来加重呢？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我们，人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才能够得蒙赦免。那基督的救恩呢，是一次过的，是彻底的，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再做一些什么，或者是补上一些什么。 所以呢，凡认识这个救恩的人，如果故意的来拒绝这个救恩呢，就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他们的罪得赎了。那最终的结局呢，是非常可怕的。
讲那个拒绝救恩，其实是拒绝神。所以拒绝神呢，这是否定了神的救法，否定了基督的学。
对，刚才呢那个说法呢也提到啊有一种的啊，他说的一个道理就是说神啊不是一个惩罚者啊，神不是一个审判官来审判我们，把我们打入地狱的。那其实呢，这种说法也是对于圣经没有一个认识，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其实神也是一个刑罚者，
是
神也是一个审判官，
是啊，
因为神是公义的。那么你的罪没有了解，没有解决，那么神还是要审判你。
对呀，所以呢，这种的说法呢，其实是很危险的，而且呢，不单单呢啊自己。如果你接受这个说法也跟别人来讲了，也是把别人去推向一个灭亡的道路啊。其实呢可能他这种说法呢是来自在圣经当中啊，耶稣曾经讲过，在约翰福音的12章47节，耶稣说呢，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但是呢，我们看圣经，耶稣接着说呢，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那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犯罪的后果呢就是要死啊，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且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这是很清楚的一个教导。
这里说呢耶稣讲啊弃绝我不领受我的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我不听道就行了吗？
哇，不听道这样不行。
我耶稣讲道我不听道，你李月新讲道我不听道，那么就没有审判了，是不是？
哎呀，那就是本来你是有机会去听到的，有机会去明白救恩，去接受救恩，但是你也故意的去拒绝呢，那么别人也没有办法来帮你了。
那你故意不听，不等于这个道没有讲啊。那个耶稣讲的道，或者是现在神的仆人讲的道呢，是客观的存在。你故意不听，你的良心就有问题啦，
是
你的感动就有问题啦，所以应当乖乖的在神的面前谦虚的听道，那么了解呢，人。除非相信，否则呢要经过这个审判。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听到福音啊，听到这个真道，其实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有一个认罪悔改归向他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故意的去拒绝。所以刚才啊，回应刚才这种错误的说法，我们知道神啊，的确是那位慈爱的神，要不然神也不会为我们预备了他的救恩啊，甚至呢，甘愿呢差遣他的独生子来我们成就这个救恩。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忽略了神他公义的、圣洁的、恨恶罪的那一方面，神是没有办法去容忍啊罪恶的。所以今天啊，当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就要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啊，因信称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救的。
对了，
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儿，下一课我们再会。